我们先开始要读几处地方的圣经，先请读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以弗所书第一章，对不起，第二十二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从上面读就知道，这一句话的 subject 是神，神将万有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是叫耶稣基督来管理整个的万有，而神叫基督能够来管理万有，有一个用意，有一个目的，乃是使他为着教会来做万有之首，是为着教会的缘故，神使基督来做万有之首。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在这心目中间的不光是种在基督的身上，更是种在教会的身上。他所以种在教会身上的，这是在神工作进行阶段中间必须要有的步骤，到了将来的永世的里面的就不需要有这一个了。但是要达到将来永世中的目标，今天的时间的里面的神的工作乃是集中在教会身上，也是为了这个缘故，基督为着教会，神是基督做万有的元首。那么教会是什么？他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他这里说到教会对着基督来说是他的身体，他加上一个解释，这一位基督是谁？这位基督是充满万有者。当这一位的耶稣，当这一个宇宙万物当初创造出来的时候，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头来造的，把耶稣基督里的本性所含的一切的丰富，就是万有来造出来。这一个基督原来就在万有的中间，但是等到这一个的万有因着人类的堕落，让撒旦进来了之后，受到了破坏。但是等到主耶稣完成了救恩了，他不光施加的宝血洗净了人的罪，叫人能够被挽回过来到神面前去。哥罗西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神还借着耶稣基督施加是万有与他和好，不光是我们人类与他和好，并且是叫万有都与他和好。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光临到人类的身上，耶稣基督的救恩也临到神所创造的万物的身上了。所以因为这个的缘故了，这一位的耶稣基督是充满万有者。我们如果在圣经会发现的，宇宙万有原来就是神所造的，神就是天地的主。等到亚当和夏娃犯了罪的时候，神只能够做天上的主，神不能够做地上的主。等亚当夏娃犯罪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也只等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才祷告说天地的主，神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才能够开始做地上的主。在亚伯拉罕之前，神只能够做天上的主，不能做地上的主。等到神得罪一个亚伯拉罕的，神在这个地上得罪一个根据地了，神亚伯拉罕就祷告说天地的主。而这一个在亚伯拉罕上是不够开始，是在亚伯拉罕这一个人身上，一直等到耶稣基督完成了救恩了之后了，神才把这个恩典经过了耶稣基督达到人类的身上，也还要扩大到所有万有的身上了。 把这一个的妄由生产扩大的时候，这位神是实实在在超过天地的主，基督不光作为主，这个基督能够充满在妄由的里面，所以他在提到这一位基督是什么，是充满妄由者。而这一位的主是充满妄由者，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他所充满的。这句话是非常的难翻，中文是用一个动名词的方法来翻，这一个的字翻得爽快一点的话，实在的原文中就是个名词，按照翻爽快一点，它就是教会，就是那充满妄由者的丰满， The fullness of Christ。 这一位的基督充满了，满了满了满出来了，这个就叫教会。什么叫做教会？教会不是一幢房子，教会不是一个的团体，教会不是一个大的组织，教会乃是这位的基督，他是充满妄由者，这样一位的基督，他把他自己里的东西满出来了，这一个就是教会。在这个意义的里面，说明教会是他的身体，我等会再要讲哈。在这个意义的里面，在说明教会是他的身体。第二章，第二章我们看第13-19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方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在第二章里头提到教会，那是说到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而他讲到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这个教会和我们蒙恩人所有的关系，就是我们蒙恩人来说，这一个的教会乃是神的家。所以他说，你们不再是客旅和是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而这个家就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再看第三章第9节，又是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应当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我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一般读圣经的人都这么领会，圣经都提及那样空中执政掌权的，是指到天使来说的。而在那一种执政掌权的，特别是指到堕落的天使来说的。当撒旦就是神宝座前的基洛伯，从神的荣耀的里头被赶出下来了之后，他就带着1/3的天使一同离开了神，背叛了神。他就带着这1/3的天使，从神的发火焰的光中宝座点本赶出下来，他们就来到了空中，这霸占整个的地面。而地上一切的事情乃是在空中那一般天使来管辖的，这一般的跟随着魔鬼的天使成为空中执政掌权的。魔鬼就是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首领。在这里以弗所第三章告诉我们说，神有一个的安排，有一个的经营，他奥秘式的经营。这个经营是什么？是我要借着教会，是天上这一般执政掌权的得自神百般的智慧。这是三方面的讲到教会的事。我们再看第四章，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 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族一席，一姓一席，一神，就是众人的父，关乎众，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各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我们再看第五章第二十九节，从来没有人恨我自己的身子，总是抱养顾惜，正如基督待教会一样。好，我们还要来看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里面讲到教会中所有肢体的侍奉，这一个侍奉的方面是我到达明天上午再来讲了。在他来讲到这些侍奉的时候，后面有了一段的话，这一段的话我们刚刚十二节读起，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读圣经的人对这里保罗所讲的话非常觉得稀奇，按照我们所想象的，应该是说就是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教会也是这样，对不对？因为教会是指到身体来说的，他这里讲到身体与肢体，应该教会也是这样。但是保罗不是这么说，他说基督也是这样。这句话给我们看见，基督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基督啊。既按照比喻方面来说，基督是头，教会是身子，这是说到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乃是身子表现头的智慧，乃是身子来表被头来管理的，身子伏在头的管理底下，这是知道这两者之间所有的关系。但请记得，这两者是不能分的，教会就是基督，基督也就是教会，教会像一个身体，整个基督也像一个身体。所以一个身体上，我们人物质的身体有好多的肢体，所以肢体虽多，仍然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讲过这一段了之后，我们就看到他就说到在这一个身体的里面的，我们看第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喻一位圣灵。这给我们看见，我们蒙恩了之后了，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在神的工作中间已经成为一个教会了。下面再给我们解释到肢体的生活，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也请大家特别注意，下面讲到肢体的生活的时候，一共讲到三件事，不要太笼统的看啊，你会看见好像是有点相似的，好像讲一件，其实只讲三件。头一件事情在这里所讲的，没有一个肢体可以自己轻看自己，所以他这么说呢，他身子远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所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说服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服说服身子，所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说服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服说服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据各安排在身子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这里给我们看见的那个的脚和那一个的耳朵，不能够与手和眼睛比较，一直有轻看自己。我比脚说，我比不上手，所以我不说服身子。耳朵说，我比不上眼睛，所以我不说服身子，不可以。你还是脚，你还是耳朵，你仍然是身体上的一部分。第二十一节讲到另外一种的，在二十一节之前人是轻看自己，二十一节之后是轻看别人。他这么说呢，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 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这是别人轻看别人。在肢体生活中间绝不可以轻看别人，乃是要尊重别人的。第三，不光不可以轻看自己，不光不可以轻看别人，毕竟在身体上有一些肢体是有缺陷的，有一些肢体是不太均美的，这有缺陷又不太均美，更够资格自己轻看，更够资格叫别人轻看的。但在这种光景中间，神怎么说呢？他第二十二节，不但如此，就是不但你不可以轻看自己，不但你不可以轻看别人，并且还要进一步的。他说不但如此，身子肢体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均美的越发得到均美。我们均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是配得着身子，就要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终要肢体彼此相顾。所以我就欢喜把这个彼此相顾这一个四个字当作一个题目，把第十二章三方面的事情包含在一起，肢体彼此的相顾。下面保罗再加强一件事，叫一个每一个肢体都彼此相顾中间有感觉的，有感受的。他怎么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的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这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的教导。好，我想我们今天的圣经就读到这里。上午我们要讲到肢体的那样的生活，我们先是从身体来看。我们已经提过，要知道肢体的生活，必须先要看见到身体。如果没有看见到整个的身体，而单单顾到肢体的生活的话，我们会发现常常有一很大的毛病会发生。就是即使没有太离谱了，没有太大的毛病发生，也不能够达到神当初心目中的目标。我们必须把我们所有的生命的生活回转过来，用神的旨意来给我们衡量，我们在神旨意中间来过各种所有的生活。我们来看到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过两件大事。头一件，在神旨意中间，乃是以他儿子主耶稣基督当作中心的，以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目标的。神心目中所充满的集中在他儿子主耶稣基督身上，而这一位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要能够把从神那里所领受本性一切的丰盛都能够彰显出来的话，他有一个的阶段，就是他做工的过程。在这一个过程的里头，他乃是用教会，而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他的凭借，好叫他在教会中间显出荣耀，然后他在万有中间来显出荣耀。我们看过哥罗西第一章这里头，他先是做教会全体之首，然后他才能够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来看到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的，受造之物今天活在虚空之下，不是他们愿意的，他们是叹息的劳苦，他们等候什么？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乃是等到教会显出来的时候，他们也能够脱离虚空的瞎子，得向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万有的这个救赎。有一个步骤，先是教会这个长成，让基督的荣耀借着教会彰显，然后透过那个荣耀就照到万有的身上。如果我们来看到启示录二十一章和二十二章这一幅图画，一样给我们看见，并且更加的明显。在那里，使徒约翰被带到那个异象的中间， 他就看见神最后所要完成的新天新地，原有的天地都过去了，在这个新天新地的里头有一座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由天而降。这个怎么都从神那里来的？神在天上已经花了长久的时间来建造这一座城，建造建造，到这个城建造完成的时候，从神那里由天而降。当约翰来看见这个的城的时候，他说城里都没有殿，圣殿已经没有了。因为什么？羔羊就是城的殿，在城里都没有日月光照，因为羔羊就是城的灯，神是光，基督是那个的灯，灯是个 lamp， 光是里头发出光来的，这个光的本身是神，基督是那一个光，那一个灯。而城是什么？城的墙都是用宝石来做的，然后这一个神的光透过基督的灯照在圣城圣耶路撒冷，而透过圣城耶路撒冷照耀到新天新地的里面。这个圣城圣耶路撒冷就是古今中外蒙恩的圣徒，这就是所谓的教会，是你会看见的万有在新天新地里头一同在神的光中行走，那是看见神借着基督所造出来的，而基督又透过教会所造出来的，来领到万有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按照基督本身来说，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100%、1000000%完全做到他的工作，他不需要第二次再来补上他头一次所做的。这个是基督所做成功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把他基督的十字架所成功的领到万有的身上，需要靠着教会。今天的问题不在基督身上，基督今天已经在升到高天，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右边。你知道什么叫做坐吗？工作做完才坐下来，工作做完就坐下来了。主耶稣已经工作做完了，他就坐下来了。而今天是什么？今天乃是教会还没有建成功，教会还没有达到神的心意，所以我父做工，直到如今我也做工。做工不是在基督的本身，做工乃是在教会的身上，也只要等到有一天他在教会里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了荣耀，神的旨意才能够完成。所以你会看见的，神的工作今天是集中在教会身上。而这个教会是什么？教会不是在基督之外东西加进来的，像创世纪第二章的里头，头一个给我们看见基督和教会，那是看见亚当和夏娃。神说那人独居不好，这句话不光是说的亚当独居不好，他能说到这位他的儿子基督独居不好，神要为他找一个配偶。神把所有所造的动物带过来，能够不做配偶？基督亚当一个都不喜欢，神不要亚当之外的东西做亚当的配偶。神怎么办？叫亚当沉睡了，取下他一根肋骨，造成一个夏娃，领到他面前。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叫做夏娃，这是预表教会和基督来说的。什么叫做教会？教会不是基督之外的一个带来，和基督能够联合在一起。教会乃是基督的本身，是他的肋骨所造出来的，是他本身所出来的，那个才是教会。有了这个教会了，神的荣耀才能够透过教会而临到万有的身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再问个问题？为什么神这么麻烦？为什么神有这么的打算？为什么神要非要有教会不可？我到查经班里面呢，常常讲完道了之后有问题解答，青年人都有很古里八怪问题啊，想热非非的问题，有许多问题啊，从前我做梦都没有做过有一些问题很无聊有一些问题很无聊，有一些问题很有意思。我现在 年纪都已经不太轻了啊，所以当我刚刚做祖父的时候啊，我说好可怖，很可怕啊，做祖父了。你知道陈牧师还没有时间给他多讲，他现在心中很高兴，是吧？等着做爸爸，快要做爸爸了，但是做爸爸是很高兴啊。到底是他是年纪轻，我做祖父就年纪不轻了。不过我有一件事情我很担心的，倒不是我做祖父的问题，也不是我年龄的问题，乃是我心理状态老衰，这是我所害怕的。你知道有的人呢，才17岁已经少年老成了，有的人到了67岁还是很年轻啊。年轻人有一个的现象，年轻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很强的求知欲，有问，不是把老的东西都保守在一起了。所以你要知道，你听见人在讲话说，哎呀，我20年怎么样，30年前怎么样，一定是老头子是讲从前的，是讲从前的。年轻人都不讲从前的，年轻人说将来怎么样，将来怎么样。老头子没什么好将来的，将来进棺材了，没什么好讲的了。一个人读圣经也是这样的，哎呀，一个什么叫年老的，哎呀，我20年前怎么样，30年前怎么样，年老了。读圣经的时候我常常保持一个，我还盼望有很多的问题来问，我常常对着我所领会的我还不满意。我在这里有个问题说，为什么在神的打算里头还需要一个的教会？为什么神把我们这一帮人当教会的肢体？多麻烦呢、啊、神如果不找我们呢还简单一点。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做基督徒做了麻烦不麻烦？哎呀，我常常恨我自己，一个简直不像样，做基督徒了，信主这么久了还是这么差劲。你们有没有这样？好，到底好在查经班跟人在一起啰嗦的要命，会有个人各有主张，各有个人看法，这个人说要培灵，那个人说要布道，谁都有道理的，打起架来都根据圣经的。哎呀，这个人呢、啊、真是很麻烦。如果神叫天使来住这个教会，没有这么麻烦呢、啊、多好的，是不是？何必找我们这一帮人呢？神为什么还是辛辛苦苦还在搞这做工在我们这一帮人的身上？为什么缘故神要有一个教会？以弗所书头3章给我们看见教会3方面的价值。头一点对着基督，第二点对着圣徒，第三点对着神。头一点对着基督来说，基督来说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神有一个个性，这一个个性啊，在人身上显明出来，特别在美国人上更显明，我们中国人上不太显明。美国人做一个词句叫 speak out， 我想你们都知道啊。我们说的大不好听叫做 big mouth， 就是会讲话啊。你知道美国的同学教授问问题的时候啊，我们中国人想得清清楚楚不举手的，美国同学脑子还没想清楚已经站起来了他们欢喜发表，他们欢喜讲，他们有一个东西就是尽量叫人家知道。所以像我们家的孩子从台湾来到美国的时候，慢慢就才发现有一个气氛不大一样。哎呀，叫他来讲，穿件衣服要站起来给人看看，你看我今天穿件新衣服了。哎呀，我们中国人话穿了新衣服，外头还有个罩子罩起来，还不要给人看见呢。我告诉弟兄姊妹，神有一个个性，他不愿意把他的丰富隐藏起来自己享受，神愿意把他的丰富显扬出来，表现出来。神不愿意把他的荣耀单单躲藏在高天的地上，神要把他荣耀显在宇宙的里面。这位神是一个说话的神，也只有把自己说明了出来的。这位神里头太丰富了，这位神里头所有的太美丽了，这位神所有的太高尚了，神愿意把他所有的在宇宙里头完全彰显出来， 他先把他所有的集中又集中，浓缩又浓缩，浓缩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人是不得了的一个人物，你碰他不得的。按照正面来说，你有任何的难处一碰他就解决了，按照反面来说，你如果来抵挡他的话，你只要一碰他你倒在地上了。到他的克西马尼院子里面，那一帮犹大带着一帮在兵丁来捉拿主耶稣的时候，他怕主耶稣躲了，所以他们拿着火把，对不对？兵丁拿了两样，一个是火把，一个是兵器。火把是找人的，怕他躲起来了，兵器怕他反抗，所以用兵器的。这个主耶稣怎么样？到了门口来迎接他们，也不要你来找的，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我们是找这一位的耶稣。主耶稣说我就是，一讲我就是，这个兵丁后退倒在地上。这个我们看起来怪了，为什么缘故？我就是这句话是耶和华的名字，这就是神当初向着摩西显现说我是那自有拥有的。在出埃及记时，我们中文翻译把它也译来翻的，原文说我就是。当这一位的基督他说我就是，他把它一写明出来的时候，兵丁就后退倒在地上了。这一位的耶稣是真是碰不得的，是神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浓缩又浓缩，集中又集中在他的身上。而到这一位的基督耶稣，当他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时候，把他自己里头扩展出来了，这个扩展超过原子弹的爆炸。现在你们对原子弹都听得多了，照片也看得多了。抗战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上海，抗战已经八年了，哎呀实在是苦，这个打仗也不知道哪一天能够打得过，日本的军队也实在是厉害。到了有一天听见原子弹爆炸，30公里以内的全部毁灭，我们上海看见爆了，我都不相信哪一个炸弹有这么厉害的，这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一个炸弹能够炸开来的话，能够有了5000尺地方给炸坏掉了，这个炸弹已经很大了，怎么有30里一个城市都炸坏掉了？哎呦，我们真是不能相信。到以后才发现这个叫做原子弹。等到以后我在照片上看见原子弹，也没有了不起嘛，也不过只有这么高的，也这么粗的一个东西，怎么这个东西一炸一个城市都没有了？但你也不要是看它不起，你如果看见原子弹说你怎么了不起，他说你看我了不起啊，你就碰碰我看，但我碰我我就给你看见了，了不起了得起，这个一炸一个城市都丢掉了。我们的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之前，人都讥笑他，人都轻看他，有什么了不起？哪算得出什么好的吗？好，你可以轻看他，你可以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你可以用鞭子来打他，你可以侮辱他，但是一定的十字架上，它是个大的原子弹的爆炸，不是一个城市毁灭掉了，它这个的炸一直炸到2000年之后的今天，一直炸到整个的世界，多少的人在这一个大的原子弹爆炸里头改变了，不再在魔鬼的权下跪到爱子的国里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当主耶稣还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他虽然也是一个人，他乘着藏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但当他的修行完成了，他把他自己炸开来了，领到了千千万万蒙恩人的身上。这一般蒙恩的人叫做教会，这一般蒙恩不光是蒙恩就完了，就是他所充满的，他要接着教会把他自己彰显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神有一个苦衷，神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可以把他一切所有的在拿撒勒一个人身上彰显出来，但是等到他来把他恩典临到我们人身上的时候，神没有办法找到一个人能够把他所有本性一切丰盛全部的彰显出来。 我们这一般人受不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认为你的智商有多少，你的才干有多少。我中国人说五十而知天命，我知道过了五十了，我知道我所有的只有这一点点。你比方说世界上有人有一个本领很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本领，一面听电话一面跟你谈话一面手上记笔记，你有没有这个本领？我啊，你慢慢好吧，等我电话讲话再跟你讲好吧。我没有办法一面听电话一面跟你讲话，如果我一面听电话一面跟他讲话，我不知道跟电话讲还是跟你讲了我如果记笔记的话记错了，他就记错了。有的人有这个本领，同时耳朵听同时口讲手上再来写。哎呀，我够不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过是一个人的脑子同时能够有三方面，但是还不能够说出来神的本性哪一个丰盛在他身上彰显出来所有大的需要。我们够不上神所有的标准。我们这位的主耶稣是最好的医生，我们这位主耶稣也是最温柔体贴人的一个人，我们这位主耶稣生活中是最公义最圣洁的，我们这位主耶稣能够应付法利赛人，应付撒都该人，应付了文士，应付了长老，他都能也应付了外邦的元首。我们这位主耶稣能够在那些有学问有高位的人面前，这位主耶稣也能够在阶级低微阶级一个寡妇的中间能够施加他的恩典。我们作为主耶稣他能够应付各种人所有的需要。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位主耶稣真正神成为肉身的，太智慧了，他能够把这各种的恩典是本性的丰盛都彰显。我们这一般人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够彰显一部分，我们是肢体，我们不是身体。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赞美主，蒙恩了之后有幸侍奉主，你也尽你可能的学，但是你无论怎么的学习，你不能够在任何的一方面都能够有恩慈，能够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有的人他就是能够传福音，一传起福音的时候实在能够叫人受感动，他说具备的材料，他讲到所有的感觉，真能够摸着人的心。但一提到陪灵，他就不行了。有的人他能做陪灵的工作，一传福音他就不行了。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江守道弟兄传福音讲到没有？江守道弟兄，当我还在中学生的时候，就欢喜听他讲到，在上海。哎呀，他的福音是真好。他讲福音啊，最好的题目讲神的爱。他有几次布道会讲神的爱，讲完之后，凡是愿意信主的人举手或者站起来，我真不好意思站起来，否则我一定站起来，因为我已经受洗了，不好意思不站起来。真受到感动，给他一听的话，我老记得都也受到感动，真是我愿意现在就信主。其实我已经信了很多了，但是很稀奇的，现在请江守道弟兄布道的话不太感动了，不太感动了。现在的江守道弟兄送到你们有机会的话，请他来陪领。你原谅我说，我做基督徒已经快40年了，我做传道人也已经是20多年了，我听到也听得相当多了，我圣经也读了很像差不少了，但是我现在去听江守道弟兄陪领的讲台，没有一次不给我得到新的帮助，他实在给我帮助。但你再叫他布道，我就不受感动了。不要说我不受感动，不信主的人不大受感动了。我告诉你，有这么一个人呢，他的功用呢就是这一点，没有办法把主耶稣所有的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一个人上彰显出来。是如果要都在一个人身上的话，我们都要变成神经病的，受不了了。所以我告诉你们，书不要读了太多啊，书读了太多脑子都要炸了。我在台湾认识有一位25岁到德国拿化学博士，同班这里读书的时候有拿以后拿诺贝尔奖金的，他这一个同班同学学校里头成绩还不如他。哎呦，这个人实实在在是非常聪明的人， 但是到五十多岁、六十岁的时候，神经衰弱，不能睡觉。为什么缘故？年轻脑子用的太过了，脑子用的太过了，就神经衰弱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如果把在基督耶稣上一切的丰盛都放在我们里头啊，我们这个原子弹就爆炸了。他说像主耶稣这么炸出来，我们就受不了了。那么神怎么办？神是借着教会，是借着在这一个人身上表现某一个点，哪一个的身上表现某一个点，这整个的教会才能够把基督里头所有的神本性的丰盛都彰显出来。这一个神是相当在乎人原来所有的条件。你比方说，是大一点的来说的，美国基督徒和我们中国基督徒就不大一样。你们发现没有，在美国的教会的中间，在这200年里头被主所用的大多是重在开荒的工作，大规模的工作。美国教会中间呢，小规模工作没有人做的，要么不做，要做做大的规模大的，都是重在开荒的，都在基础上的。美国教会中间比较少在灵命深刻这一方面的，灵命深刻这一方面的一个都是在北欧，还不在南欧，在欧洲的北边的是在灵命深刻方面的。在欧洲的北边那些的国家，在这福音的传广、外头开荒、冒险方面的远不如美国，但是灵命深刻方面的美国远不如北欧。神是这个人的天性上的特点来用一个人。你再有比方说，一个人你们结了婚了之后，刚刚结婚是很高兴，结了婚之后很麻烦，你才会发现呢，你娶这个太太是女的，不是个男的。哎呀，男的和女的是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哎呀，所以有时候常常结了婚了之后，夫妇两个人呢，常常搞小故事。哎呀，男的粗心大意，是常常太太埋怨说我的丈夫神经少两根，哎呀，神经少两根。哎呀，事情都粗心大意的。哎，我说你的丈夫神经少两根，你神经又多两根，两个人差四根，还不止差两根了。哎呀，女孩子心是细心，细心的叫丈夫受不了。有的时候啊，话也不明讲，要丈夫来猜的，还有丈夫讲一点好听话。哎呀，我们在纽约有一对夫妇啊，搞了很不愉快。哎呀，孩子都三个了，搞了很不愉快。有一次到我面前来埋怨，他太太埋怨什么呢？我丈夫太粗线条了，我在家都这么劳累，他回家都没有句安慰体贴的话的。哎呀，我觉得这个丈夫也太差劲了。所以有一次我看这个丈夫，我就是说，哎呀，我是某某的人，做丈夫怎么差劲的，回家都不讲一句安慰体贴话的。他说林弟兄，我想了半天都想不出一句的。我不是不愿意讲，想不出来呀，想不出来的。哎呀，我告诉你，男的就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这是好像很麻烦的，但是我却看见美丽也就在这里。如果两个都粗线条的，那个家庭怎么办？两个都是这么细的，晚饭都不要吃了。哎呀，电视拉着一直看着，看着明天早晨饭，明天早晨亲爱的又这样。神只能够就这两个不同的，把各种不同的光景表现出来。不要说男女之间不同，人和人都不一样。我本来是学工程的，我也是上海交大，交大一个学校训练人的时候埋头苦干，你看做事情都是方方的，四四方方的。所以我出来做事情的时候啊，当我在教会中间，以为人都跟我一样，我发现人跟我不一样，不像我这么四四方方的。头一个我结婚了，我看见我太太不是四四方方的。我做事情很爽快，一二三就好了吧。他不是一二三的，一之前还先加五点，三之后还加两点，实在只有三点。哎呀，这个就不一样了。哎呀，看见人在约会的时候，有的人啊就是乐观，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什么事都很好。
有的时候就是严重性的，哦哟，紧张类型的，事情还没有来到，害怕的不得了，计划打算很多的。哎呀，人就是这样不一样，神就觉得不从保护，需要你的照顾，需要你的喂养，才能够渐渐长大。基督徒在神的救恩里头，在神眼光都是极其美丽的，但是需要人的照顾。一个基督徒最要紧的照顾，就在开头蒙恩的两年。在开头蒙恩两年里头，如果没有人照顾的，这样的基督徒还能够好好往前的话，这是神格外的恩典。哎呀，我看见有一些基督徒简直是自生自长的，像一个孩子在旷野长大的。啊，有的孩子都是把狼当作母亲的，啊，吃了狼的奶了，这性情像狼才差不多的。还有一些基督徒也是这样，自生自长的。但其他地方正常的光景不是，你必须在教会的那里得到了保护，得到了喂养，渐渐的长大。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你们新蒙恩的弟兄姊妹，你们不能够忽略掉你们和神之间直接的关系。你们同样也不能够忽略掉你们的教会中一同的生活。如果你脱离了教会，今日自己关着门躲进祷告，能够做一个好像很爱的爱主的基督徒，但是你不能够维持长久，并且你会成为古怪。教会有一个神所用的，是为着神的儿女的。第三，教会为着神的来彰显神的荣耀，叫神的仇敌都看见神百般的智慧。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如果神早一点不把仇敌毁灭掉？年轻人问的问题，当初为什么伊甸园里头还有一个分别善恶树？如果分别善恶树没有，那么多好呢？亚当和夏娃都不吃分别善恶树了，是吧？如果有，最少用个篱笆把它围一围。这个神也这么粗心的，都让这个分别善恶树在伊甸园的里头，结果还跟人讲说不可以吃啊，不讲嘛可能还不吃了，讲一讲更要吃了，对不对？这个人的心里就是如此的。神为什么如果这样？神为什么允许撒旦在那里头？为什么不把撒旦先除掉了再来造人类？哎呀，我很欢喜这样的问题。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从圣经中看见，撒旦堕落了之后，神要把它除掉，但神没有直接去除掉，因为神是创造者，撒旦是受造的。神如果直接的毁灭撒旦的话，神等于把他从创造的地位降低了，与撒旦来征战了。这神不做这件事，神怎么除掉了撒旦？神乃是来造人类，人也是受造的，用受造的人来除掉那个受造的魔鬼，这神的作为。但是当神造了人类要来除掉魔鬼之前，魔鬼知道神的作为是集中在亚当和夏娃身上，所以魔鬼先下手为强，把亚当夏娃把它破坏掉了，免得这个人类起来来破坏魔鬼的工作。神没有保护，神没有防备，神好像让撒旦来引诱亚当和夏娃。为什么？我们常常想，哎呀，神如果当初防备一点的话，亚当夏娃不会堕落了，不会叫我们几千年的人还是受到这么多的灾祸，也不必叫他儿子倒腾啰嗦到地上来了，这么啰嗦都不要有了。是为什么有个让？什么容让？甚至让撒旦尽他一切的智慧，尽他一切的能力，在人身上来做破坏的工作。你撒旦所能用都用出来好了，把当撒旦把他所有的罪恶败坏，连对着神的仇恨抵挡神的，都用在人的身上了。然后神在这样一般堕落的人身上来施行他恩典的作为，这一般原来被撒旦所败坏的，撒旦已经尽他一切的智慧和能力所败坏的人类，蒙神的拯救回来了，显出神的智慧来对付撒旦，叫撒旦知道神百般的智慧超过他，叫撒旦无话可说。这神为什么缘故要有一个的教会？所以教会在神面前所有一个地位，是要为着神来除掉魔鬼，
这就以弗所第六章里头给我们看见，要穿起神所赐的全副的重装，好在征战的日子站立得住。这神叫教会来除掉魔鬼一切的作为，这一个是教会所要做的太大的工作，这不是我们你我个别的基督徒所能应付得过来。在打仗的事情上切切小心，你必须是集体的行动而不能个别行动。你在打仗事情上，你如果哪有一个的士兵一脱离了队伍，到了脱出的阵线之外了，这个人马上要被消灭。打仗必须整个的准备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是在属灵的征战。今天神要用教会，接着用教会来胜过魔鬼所有的作为。那么好了，在这三方面，一方面来说，达到为了神的目标的，来彰显基督的荣美，使基督所充满；一方面来说，有着基督的荣美彰显的话，所凭借的这一帮人需要得罪一个家，得罪一个威扬；再一方面，到了应付哪一个仇敌，除掉仇敌的作为，这三方面事情来看的，都需要教会，而不是我们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都必须注重到个人和神之间的生活，个人和自己脱节了，教会一切是高谈阔论，全是虚假的。如果自己和神之间没有交通，你靠着教会你不能维持生活的。今天有一件事情很严肃重点事，在北美的查经班有相当多的人是靠着查经班的聚会才能够读一点圣经的，靠着查经班中的服侍才能够活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人是不能长久的。我记得等我刚刚到美国来没有多久，有一次我就问周祖培牧师，那是为什么缘故，我在远东看见好多人很热心的，到了美国就不热心了，跌倒下去了。有的人远东不热心的，到美国来倒反而热心起来了。他说，林弟兄啊，那一些在台湾很热心的人到美国跌倒下去的，因为他在台湾根本没有赞助，是大家把他挤住的，人很多挤了挤了他就倒不下来了，一到美国的旁边没有人挤了他就倒下来了嘛。他站在那里都没有赞助，是人把他挤住的，所以说好像一个笑话。这确实一件很严重的事，一个人必须和神之间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请弟兄姊妹记得了，要完成神的旨意，没有一个人能够答应神的要求。要完成神的旨意，你我要知道，我们不过是肢体，我们不是身体。你无论多爱主，你无论多追求，你没有办法把神的荣耀、神的智慧全部的领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要在属灵上有所领受的话，哎呀，你到神学院的图书馆去看一看。但你看过了算了，不要读了，太多太多了，这是太多太多了。你要明白，要领受的太多了，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完全领受过来的。你在教会中来侍奉的时候，你要把基督在你身上表现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过是一部分，渺乎其小的一部分，你不能够把整个基督的荣美在你身上都彰显出来。那神却要把它彰显，怎么办？你必须要有教会，必须要有教会。第二个，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有刚强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强，当我们刚刚蒙恩的时候，也经过幼稚一个阶段，需要别人的扶持，需要别人的喂养。你我没有办法自己能够站立，你我也没有办法靠着我一个人帮助一个新蒙恩的人，叫他一切都在属灵上能够有长进。我自己知道，我在这边就所领受的福音方面很差，我很怕布道。哎呀，要我布道啊，真是叫我吓死了。哎，在我们纽约，徐华医生他布道方面实实在比我好，但是我也靠着主的恩典说，他培灵不如我好。培灵不如我好，一有布道的工作，哎呀，我去请他，一遍也不肯，两遍也不肯，倒不是他家事大，他实在是忙，一培灵了 算了，我来，也不请他了。他有他的恩赐，我有我的恩赐，所以到有许多的时候的布道的工作上，正是他那一份恩赐用出来。我在台湾也是这样，当我在台湾教会佛事主要 台中有一位弟兄姓潘，在空军里面的这位弟兄啊，哎呀，真是有本领，传奇福音好多人受感动，去看望人呢、啊。我去看望了三遍，人家不给我祷告了，他就跟他谈话十五分钟，就乖乖跟着他一同祷告了，气死人了，真是。哎呀，他虽然假知道也不太好，哎呀，有一次讲到的时候，一上去啊，我巴不得把屋顶都烧掉，人家听了莫名其妙，什么屋顶烧掉干嘛？他神经病一样的，他讲到并不太好，但他就是有福音的能力。他就是有福音的恩赐，讲起道来可能没有我有条理，哎，我很有条理，讲过人点点头不跪下来的，哎，给他一讲头不点的就跪下来了，你看看这怪不怪的？我告诉你，没有办法，就是各种不同的，有的弟兄姊妹就是关心别人，哎，我实在对于纽约教会很亏欠，一个人侍奉主所谓一个牧羊一个教会的。我可以告诉你们，纽约中我们弟兄姊妹的名字我还叫不出来，非常叫不出来。没有我的太太好，我的太太对弟兄姊妹名字都知道的，这个人长那个人短他都知道的。但我是聚会中的那个讲讲道，这个个别的看望照顾就不行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知道我所做只有这一点，我不能够多，但是又有神的儿女需要照顾的嘛，必须要有教会，必须要有教会。在地上的战场上必须要有整个的教会才能够与撒旦打仗。亲爱的弟兄，在这一个观点上我们才会注意为什么我们该有肢体的生活。是的，那么好，我现在要来讲肢体的生活。今天我愿意只讲头一个题目，就是讲在以弗所第五章里头神所用的一个名词，对着这个身体是抱养顾惜。以弗所第五章说没有人恨自己的身体，都是抱养来顾惜。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在肢体生活中的时候，头一件事情要对着整个的教会抱养来顾惜。没有一个人不保护自己的身体，对不对？而在对自己身体上没有一个人不小心的。你看，你知道一个人呢就怕生病，特别是在美国最近怕 cancer， 一有到病的时候啊，哎呦，心中真是害怕，一有病的时候愿意花他一切的财力来医治他身上的病。人对着身体每一部分都是实实细细的，我们对着教会也是这样，神对着教会也是这样。在这样抱养顾惜的里头，有这里有三件事我愿意给大家讲的。头一点，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要叫神的旨意得到完全，需要借着教会。教会中的最怕的还不是道德上的败坏，乃是分门别类。道德上的败坏不需要圣灵的感动，我们的良心都能够定我们的罪。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撒旦用另外一个东西，叫教会的损害超过道德的败坏，乃是叫分门别类。这一个分门别类是什么？把神的儿女肢体脱离分开掉了。我们已经提过了，神要把他旨意完成，要借着教会才能够叫神的荣耀彰显的全备。但这一个的彰显由于分门别类的缘故不能够彰显出来。你看2000年的基督教，特别是马丁路德改教之后的基督教，你看一个最大的难处，分门别类把基督教搞到这个年头，连天主教的人都笑你们基督教搞什么故事。基督教说是教义上合乎圣经，说是天主教有错误，看看你们基督教正面的光景是什么。你们是教皇的制度不应该有，但是看看你们基督教还没有教皇反而差，基督教还不如天主教， 天主教 Catholic Church 是一统教会，他们最少还是合一的，所以这个合一不一定是属灵的。基督教里头分门别类，各自为政。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神的荣耀怎么能够完全的彰显？同样蒙恩的人，同样爱主的人，到一个地步各无不往来，还到一个差的，相扬相相摇相喷，彼此的轻看，彼此的批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叫神的心太伤痛了，太伤痛了。你们今天这个光景在中国人中已经好了多了，我相信这20多年查经班的里头有点神的祝福，因为把这个难处已经隔在门外。现在根本不问你是哪一个会的，长老会也好，金星会也好，圣公会也好，天主教也好，只要你我是蒙恩的，就信了一位的神，根据一个圣经，我们大家都在一起。这个地方从前不是这样，从前不是这样。有一位弟兄说的很有意思，他在香港坐 bus， 礼拜天的时候看见人拿着圣经，我也很高兴，过去拉手，你是基督徒吗？哎呀，他说你是基督徒吗？手拉得很亲热，很亲热。因为我说你是哪一个教会的，一听不是我们的，手慢慢冷了，慢慢就冷了，就冷掉了。同一个教会的，哦，好热好热，越拉越热。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教会的难处在人的心里头是好的这一个。我自己还遭受到一件事，这是我亲自遭受的。我在中学里头，一个基督学校信主了，我根本对基督教是完全门外，我也不懂什么。我有一个印象，应该做礼拜，到哪里做礼拜？到圣公会做礼拜，到教会做礼拜。所以我就跑到我们家附近一个圣公会的圣彼得堂，在那里去做礼拜。在那里做礼拜过了几个月了，在那里有受洗的机会，我在那里受洗了。我差不多每一个周都去。过了半年左右，我同班同学就问我说，你在哪里做礼拜？我说我在圣公会。我说你在哪里？他说他在哈东路。哎，他说林哥你来吧，到我们那里，我们那里很好。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好，什么是坏，我反正知道去一个教会，所以他要我去我就去了。所以我就到了上海哈东路，一进去简直不是礼拜堂，那平房改的，里头啊屋顶没有这么尖尖的，没有这么高的，是平平的，还有好多根柱子。哎呦，我说这个什么叫礼拜堂，一点没有什么礼拜的气氛。等到以后开始聚会了，看一个个子高高人起来讲道了，哎呦，说讲的实在叫我受感动。我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因为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李特森，就是李特森。所以从那一个开始之后啊，我每一次都到哈通路去聚会，每一次都到哈通路去聚会。经过了几个月，有一次给我圣公会的牧师知道了，圣公会牧师到我家里头来，姓陈的一位牧师，我那个时候才15岁，他要看见牧师到我家也很害怕，哎呦，怎么牧师到我家来了？什么事情？他个子又高高的，山东人，啊，就坐下了。他就问我说，哎呀，你在哪里做礼拜啊？我说在什么地方做礼拜啊？他说你为什么到那里做礼拜啊？我说我有个同学带我去的，你去过一次为什么还去啊？我说那边好啊，这个天真人都是小孩子也不懂，我说那边好啊，这个不可以的，你是我们圣公会的会友，你不可以到别的地方教会做礼拜的，你一定要到我们圣公会的做礼拜的。我说不是一样的圣经吗？我说那边讲到更好一点呢、啊。他说不可以，你圣公会的会议必须得我们圣公会做礼拜的。我说我还是想到那边去，他你考虑考虑，你如果一定要到那边去的话，我们生命册上要把你的名字涂掉。哎呦，生命册上要把名字涂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哎呦，这叫教会，就是母会 Mother Church。你在我们这个教会受洗的，我们这个教会是你的 mother church， 你不可以到别地方做礼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到以后厌烦死了，厌烦死了。我提到神，我甘心乐意服服；我一提到教会，我头大，我头大。人是完全冒教会的名做分门别类的事。在基督教里还有个名字叫做偷牛拉羊。哎呀。哎呀，把这个的圣这个热心基督偷过来了啊，拉过来了，偷牛拉羊。亲爱的弟兄，这是都太难听的一句话。没有一个团体应该去拉别的地圣徒教会中的基督徒，实在是下流。 另外一方面是哪一个羊是你的，哪一个牛是你的，都是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要超脱掉我们所有的那个小的范围，看着教会是基督所充满扩大出来的，叫所有神的儿女没有外界的背景，只是你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我们一同做弟兄，一同做姊妹，欢喜快乐交通，一同侍奉主，那是多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神的荣耀要借着教会各种不同之力彰显出来，必须要除掉分门别类。还有一件事情，要叫教会叫做长成的话，必须是借着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但是可惜，那也把有恩赐的人因着分门别类而隔开了。有一些有恩赐的人是在哪一个团体中间受人接受，别的团体都不受人接受。有的时候不光是别的团体不接受，连自己的团体都不接受。你们知道英国有一个传道的人 John Stott， Urbana 76的时候是他主要的讲员，他是英国圣公会的。现在你如果到伦敦去的话，做礼拜最多的不是 Westminster Chapel， 重建马丁劳德琼斯所在的，现在是最多的是到圣公会去听 John Stott 讲道。再到 John Stott 有一年到香港，香港的圣公会不接受，不听他讲道，连一个圣公会的一个系统里头的，连这样被人所用的人，他们都会拒绝在外面。你想看谁吃亏？江斯道是吃亏吗？是教会吃亏，知道这一份的恩赐不能给你们的供应了，教会不能够长大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所以在保罗在以弗所书讲过了教会的时候，头一件事情劝勉我们的，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裸一的心。实在中文圣经翻得不好，原文中间不是圣灵所赐合而为业，合而为业表明说原来是分在合，对不对？合而为业嘛，因为已经分了在合而为业嘛。圣经中不是叫合而为业，圣经中说它的 unity of the spirit， 圣灵里头本来就是一个，不是分开再去合的。这位圣灵就是一位灵，这位主是一位主，这位神是一位神，原来就是一个。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看见基督徒简单一点，一碰见基督徒，我们原来就是一个。你不要去问他背景，你也不要去问他以后背后的团体，你不要问他的信仰，我们原来就是一个。这一个要保守，切切不要被哪一些的背景分别的事情分开了，否则的话就会不能够完成神的心意。在今天我最难过的是有些查经班因为意见不同而分开，我也难过的是有一些教会因为有一些事情分开，有一些事情的原因而分开。哎呀，当我这样听见的时候，比我听见一个基督徒去犯罪还难过。基督徒犯罪还是个人的，教会和查经班的分开是影响主的见证超过个人基督徒段落，影响主整个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神你我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愿意在这里举一个例，其他地方都不要紧，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在 Georgia Atlanta 有一个的查经班，我在六七年前的时候已经去了，去了跟他们有点认识。大概在四年前的时候，那一次我有一次在 Boston， 有一位弟兄打电话到纽约到我家，知道我不在，在 Boston， 所以他打电话到 Boston， 电话上找我，告诉我说我们 Atlanta 查经班要分了，没有办法合在一起。我很惊讶，为什么？所以他就告诉我什么什么原因，长途电话讲了一个钟头，讲了一个钟头。讲过了之后，过了两天我回纽约，另外一个弟兄打电话到纽约，告诉我说，林弟兄，我告诉你很不好的消息，我们查经班要分了。我当的不知道，我说你有什么原因，他又说什么原因，说对方什么不对， 电话中也讲了半个钟头。我说好不好，你们慢一慢，我愿意来看你们。他说好，林教授你来看我们，我们欢迎。所以我隔了两天我坐飞机去，两方面人坐飞机到接我，接我了之后送我到旅馆住，不住在任何一方。我到他的外头去，很少住旅馆的。那一次接待我在旅馆住。所以他丁贵豪头一天晚上一方面的人讲，第二天晚上另外一方面的人讲，第三天晚上把他合在一起讲。好，说头一天晚上跟着一方面的人讲，我跟他们在一起，我说我不是法官来判决什么事，我听着你们要分，决定要分的，我很难过，我愿意尽我可能的。既然这样的话，你们对对方有任何不满意的，我盼望你们没有保留都告诉我。好，他就跟我讲，讲了一个半钟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我就忍耐的听。听完我说还有没有，他说没有了。我说没有了，他说没有了。我说鸡毛蒜皮，我以为什么事情，什么真理不合了，什么见证不同了，都是一鸡毛蒜皮的事。我说这样的事情就要分的，天下哪个人就不要分的啊。我说好，你们等我，我明天等另外一方。另外一方面的人跟我谈又是一个多钟头，是对方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个不对，我也是忍耐的听。听完说还有没有，没有了。我说又是鸡毛蒜皮，都是小事情。哎呀，说来说去，他们三个主要的同工，两个人一条心，另外一个人一条，另外一条心，三个人变成两条心。这两三个人啊，变成两个不同的意见，每一个人都联络着一二十位弟兄姊妹，就成为两个集团，就两个集团。所以第三天把他们召集一起，他们说讲的说对方的都是一些不同的作风，无所谓，或者有一些 misunderstanding， 我给他们解释。说第三天的晚上，两方面坐在一起，我把他们两方面所指责的事情，我对方面问过了之后，都跟他们来解释，解释过了，没有话讲了，都解释开了。好了，我不，他说林弟兄啊，虽然你这样解释了，我不能再说，但是我不愿意跟他在一起，我就是不喜欢他，就是不喜欢他，怎么办？一个礼拜五晚上聚会，一个礼拜天晚上聚会，一个在城学校的附近，一个在郊外，分开。哎呀，那一天呢，已经搞得差不多九点半了，搞得我也很累，我也很疲乏。跟他们三个人谈都没有用了，十几个同工坐在一起，好了，分吧，照我可能就分就分吧。所以我回头过来看，说我说你们十几个人怎么样？他们三个人要分，你们要不要跟着分？这个我们不要分，这他们三个人要分。我说好，既然你们不要分，把三个人摆在一边，何必应着他们三个人？他们三个同工谁封他的？我不是叫你们造反，我不是叫你们不尊敬年长的，他们年长的人带领你们分，把这样年长人摆在旁边，你们在神面前还应该同心合意的在神面前活着。那十几个人一致同意不要分。我说好，你们既然不要分，何必跟着他们分？那么怎么办呢？问题也很麻烦，已经礼拜天有聚会，礼拜五有聚会，到底礼拜天还礼拜五？已经有一个在城里面，有一个在郊外，到底在城里头还郊外？你不可能两个都维持。所以我就问说怎么办？感谢主，礼拜天聚会的人说应该礼拜五，礼拜五好，说他们主动说我们礼拜天停掉到礼拜五。郊外的人说应该在城里头的弟兄姊妹方便，郊外的主动的提议到郊外的礼拜天停掉，顶到礼拜五，他们合在一起。合在一起的时候又怎么聚法呢？我说好了，我临时做自己做自选为主席，今天开同工会。我说你们十几个人把他们三个人也包括在一起，你们以后怎么带领法，到底以后怎么做什么为主题？他们说的约翰福音，那么定规好每一个人一次带一张，合在一起聚会。感谢主，到今天他们还维持，还维持。哎呀，我提起我非常的喜乐。现在他们已经聚会，有的时候有主日聚会，到了六十几位了，那个时候才三十个人左右还闹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愿意跟你们讲的，我难过的有一个地方跟你们提议，我讲不要紧。 Ohio 的 Columbus 那一个的团体，在我七八年前去的时候才二十个人， 慢慢人增加，慢慢人增加了，增加到差不多80位了。增加了之后，他们觉得说这样增加了，神也祝福他们有中国同学来，所以他们盼望有一个传道人到他们中间，他们请一个传道人到他们中间，很好来带领他们查经班。待过一段时间，有人提议成教会，有的人提议还维持查经班，因为这个缘故意见不同。不同的时候，以后那样提议成了教会的人多，就成了教会了，少数人反对不理，所以这个少数人以后事情再一次就 mutual reaction 到个地步，他们就再维持一个查经班和教会分开。这么一个城里头也没有多少中国人，就成为两个团体。你怎么传福音？你怎么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在那一些不信主的人来讲的时候，真是丢脸丢透了，没有人再来听你们的福音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起码的一件事要保守圣灵的意，圣灵的意。我们没有办法与在东京的基督徒合在一起，但你在一个城的里面的，在一个学校的里面呢，不许可有任何的基督徒来搞分离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实在说起来，都不应该专门有中国人的聚会，这是因为语言没有办法。我们也盼望有一天跟美国人合在一起，并且我也愿意在这里讲的，中国人有中国用国语聚会已经是不好的了，再不要有一个用台语的再来一个查经班，再有广东话的这个查经班。如果你语言听不懂，有这两个这个还可以，语言听得懂的不要再分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人的天性里头一个坏处，就愿意分，一直愿意分。天性一个坏处，碰到同乡特别亲近，不是同乡总疏远，同乡里头还要找同学，同学里还要找亲戚。哎呀，中国人这花样真多了，真多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要超过这一些，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义，才能够维持肢体的生活。再头一点，第二点的事情，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祝福我们的，在肢体生活中间，包括一切生活的，乃是要我们彼此相爱，要彼此相爱。爱心一缺乏了，毛病丛生。昨天晚上陈博士已经讲过了，我们在神面前说一直要保守的，乃是基础的爱，基础的爱，基础的爱是完全的爱，基础爱是最甜美的爱，基础爱是把你自己完全奉献为了对方所喜悦的那个的爱。在神面前要保持基础的爱，在弟兄姊妹中间要保持彼此的爱心。哥罗西书里都说，爱是联络全德的，各种样的德行乃是因着爱心而把它联络起来。如果一没有爱心了，连人的德行都瓦解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神的儿女在一起，你有难处有麻烦，但是爱心能够超过一切。我用人中间的比方来说，结婚就是这样。哎呀，没有结婚的人想结婚，结个婚的人想不要有这个结婚。哎呀，没有结婚之前真是巴不得有结婚，结了婚好麻烦哦，好麻烦。结婚还不麻烦哦，生了孩子才麻烦了，我告诉你。哎呀，有了孩子的时候，一天24小时都没有上班下班的，我们陈博士啊还要等着吗？现在可以在书房里头安静读书，孩子哇哇一叫，看你书读得好读不好了。哎呀，孩子小的时候还无所谓，我告诉你啊，孩子小的时候淘气是换尿布啊，要喂牛奶还简单。孩子到了6、7岁了，有自己的活动了，找他不到人了。到了10几岁了，有自己的观念了，认为你爸爸妈妈是落伍的，他们是新时代青年了。
哎呀，这个时代的 generation gap 喊得多响亮的，年轻人都无所谓，老人听了是心里都蹦蹦跳的。哎呦 generation gap， 所以老人是一直在顾到年轻人的。哎呀，我告诉你啊，我从前呢、啊、做孩子的时候啊，我觉得做儿子真苦，爸爸也管，妈妈也管，祖父也管，祖母也管。等到我有一天长大了，我远走高飞，谁都管我不着了。等到我生了孩子了，我就做老太爷了。哎呀，多好！一回家，包子哪来？拖鞋哪来？哎呀，我坐在沙发上就可以了。我想多好。但是我告诉你，等我有了孩子，孩子长了十几岁了，我巴不得给他换一换呢、啊、哎呀，做爸爸点苦了，我告诉你，麻烦好多，麻烦好多。什么能够解决？爱心能够解决。所以我常常对着亲近的夫妇，他们有吵架的时候啊，我对那些做丈夫的人，我骂他，我说你真笨，你说你太太这个不合理，你说这个太太这个钱花了多，结果你爱家庭气氛搞坏掉了。再合理有什么用呢？再乾隆的经济有什么用呢？有许多人宁可牺牲一点，维持家庭中间爱的联系。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什么叫做爱？爱不是得着，爱呢是赐给。什么叫做爱？爱不是讨自己的喜悦，爱是讨对方的喜悦。只有在这个光景中间呢，再大的难处都能够解决。如果没有爱一下了，是一个地上没有一个家庭再能够维持下来。哎呀，我看见神呢、啊、操人也真厉害，真有稀奇。这人到了年纪长大的时候，就这个爱心这都发展出来了。到了一做父母的时候，这个父母的爱在这个人生上就会彰显的。做父母没有爱心啊，这个儿女怎么养法，真是没有办法忍耐来养的。他做父母有个爱心，就不在乎多大劳苦，愿意为着孩子们来着想。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教会中间也是如此。我常常讲，世界上最讲理的地方是法庭，世界上最不讲理的地方是家庭。家庭不讲理的，对吧？哪有一个家庭跟儿女算账的？跟儿女叫来算一算，从今给你吃了多少奶啊，都买了多少尿布啊，给你多少学费啊，你大的时候分期付款给我，有没有的？没有的，没有的。家庭是最不讲理的。我常常看见一些母亲好苦哦，哎呀，现在我的孩子也已经长大了，喂孩子吃饭，厨房喂一口跑到饭厅，饭厅喂一口跑到客厅，客厅喂一口跑到院子，跟着院子再喂一口，哎呀，一口一口不知什么时候长大的。真是还要做父母就是这样，完全为了对方而摆上，从来不讲理的。嗯，常常有那一些结过婚还没有孩子的人，哦，对孩子应该怎么教育，怎么管教，我头头是道的。哎呀，我心中只有笑，好吧，等你有一个我调皮儿子了，看你怎么管罚。我告诉你，什么都没有人管了，只有一件事情管你的，不是管孩子，你的爱心来管理你对着的孩子。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在教会的中间要爱超过一切的道理，除非他是做了违背真理的事情，明显得罪了神的位格和主耶稣的工作，我们不能容让，罪恶不能容让。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些的看法，有一些的做法，有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设定的事情，你我只能够在爱心中间来包容。爱是凡事忍耐，凡事包容，爱是永不失败的，只有爱才能够维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和人来往的时候要注意问，如果我对有一位弟兄的爱心有所缺少了，我没有办法帮助他。你切切不要因为一个弟兄错了你去帮助他，能够帮助得了？谁能够说责备的话？只有满了爱心的人才能说责备的话，没有爱心的连劝勉的话都不能讲的。爱能够包含到一切，这是在肢体生活中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三，要彼此相顾。肢体，我们各自做肢体，总要彼此相顾。
在这彼此相顾的里头，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讲的三方面是：头一个，不要轻看自己。他那里说，脚不能对，脚不能说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守护身子；耳朵不能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守护身子。为什么？因为在我们人的眼光里头，手比脚有用，我们都比较看重手过于看重脚，对不对？在我们一般的印象中间的，手比引人注意，脚被人所轻看，耳朵和眼睛你注重哪一个？人注重眼睛过于注重耳朵。你看女孩子在眼睛上还去化妆的，没有看这个女孩子耳朵上化妆的，有没有？你会看见耳朵都被人所忽略的，所以被忽略的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舒服身体；耳朵说我不是眼，所以不舒服身体。保罗说，若全身是手，全身是眼睛，从哪里听声音呢？在看事情上需要眼睛，听声音声上需要耳朵。你每一个肢体有你每一个肢体的功用，没有一个肢体可以轻看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去看到教会时代的光景，你才会了解保罗讲的时候为什么把不可以轻看自己放在头一个。到主耶稣所说的比方，在人的教会中所有活着侍奉的时候，有的人有5000银子，有的人是2000银子，有的人1000银子。毛病出在谁身上？毛病就不出在5000银子，你把它埋在地里，它会跳出来的，你绝可以放心。使徒保罗把他关到监牢，他照样起来做工，监牢关着他照样功用显出来，没问题的。2000银子也不太要紧，那麻烦的，麻烦的1000银子，因为他只有1000，他就害怕把这个1000银子埋在地里面。到主耶稣来的时候，把原封银子拿来交给主。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教会中间最大的亏损不是5000银子没有拿出来，那是1000银子没有拿出来。你们看对不对？那些比较爱主的，那些恩赐上显明的，需要你来鼓励他吗？不必须要你鼓励，他都在那里有很好的服侍。但是最可惜的，那一些恩赐不太强的，功用不太强的，他自己觉得自己无所谓，教会中多我一个人也不嫌多，少我一个也没有人找我，算了，觉得太多的基督徒就算了，把他自己恩赐埋下来了。不光他自己把恩赐埋下来，常常我们也帮忙他埋。你有没有买别人的恩赐啊？但你讲起说，哎呀，某某弟兄，这位弟兄不行，你咬一个头啊，就叫他把恩赐埋下来了，把恩赐埋下来。我在教会中，台湾有个教会中间活着的时候，有一件事非常的好，没有一个主日来聚会的人在侍奉上没有份的，每一个主日来聚会的人在教会的服事工作上一定有份。有的人信蒙恩，没有什么的教育，他最少可以做一个把教会的事情向人家来递一些通告，最少可以有些在教会中做一些的整洁和杂物。在教会中间没有一个人没有用处的，教会就自自然然兴旺。我们基督徒啊，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把我的盼望在这2-3个杰出的人身上。哦呦，那个大有恩赐讲道好的，因为现在没有这件事，哇，是没有这件事。一时表面上是在那少数杰出的讲员，教会的真的强，那是需要所有神的儿女一同显出功用来。这一个我们要鼓励我们自己，不要因着我们不如别人的恩赐，以至于我们轻看我们的自己。第二个，要尊重别人。有的人是轻看别人，这里怎么说呢？这里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整个比较一下，眼睛比耳朵强，手比脚强， 那么以眼睛靠手都很强，对不对？两个强的还彼此轻看。第三，不光不轻看自己，不光不轻看别人，并且要特别为着那些不均美的肢体加上装饰，给那些有缺陷的肢体把加倍的体面给他。这《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所讲第三点。这个弟兄姊妹啊，有许多人的缺点需要我们给他有加上体面，加上一些装饰。